感谢孙的恩典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里的一些情况，以及上帝在这里施行的一些拯救。前段时间黄弟兄来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我说该分享什么。这几期听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这个一些情况呢？就是我想透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知道上帝在做事，不但上帝在做事，记住撒旦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，他乃是想方设法如同这个红色的狮子并进游行寻找可吞吃的。当我们进入2021年的时候，这一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带领是今年是丰收年。那么为什么是丰收年？然而今年虽然是丰收年，也是一个苦难年，因为今年的疫情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在苦难中会有一个丰收。今年正月初一中国的节日，正月初一凌晨12点多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来自警察，他打电话给我们说请我们帮忙。他说在机场出现有个人被鬼斧在震转，他们没有办法 hold 得住，他说快来帮忙帮我们。所以当时我们4点多本来准备要睡觉的，接到这样的电话，有这样的一个邀请，而且是来自于警察局，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的就跑到机场去。跑到机场去的时候，到了机场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我们不愿意过来。当我们跑到机场去的时候，随之警察带着这个拦阻的人已经走了。他们得知我们过去了后，拼命的又赶回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阿拉伯的世界中，在穆斯林的国家中，这是我第一次。我们一过去的时候，三个警察乖乖的从车里下来，请我们上车为那个人祷告。他们像保镖一样站在那里守候着我们。我们做了十几分钟的祷告，做好了后为这个人祷告了后，他们很感恩很高兴的对我们不断的说表示感谢。上帝开始打开这些门，不但打开这些门，而且预备这些人的心，就连警察他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有个办法就是寻找那些基督徒为他们来祷告。所以这岂不是上帝做了一个非常奇妙伟大的事吗？所以在2021年，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。为什么丰收呢？各位，对我们有什么挑战？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都知道有天堂有地狱，我们知道每一天有多少的人因着新冠就这样的死去。你在这样的情况中，你还失去那个宣教的心，没有宣教的那个负担和意向，你怎么配得上称为是神的仆人、神的子女呢？你怎么有资格说我们爱灵魂呢？你的爱在哪里？你真正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这么多人因着他们不认识耶稣，就这样被这个 corona 被他击杀了，甚至死在那里。你知道他们的归宿去哪里吗？你知道他们要面临着什么样的审判吗？你我的负担，你我的爱福是真的吗？假若是真的，经营不抢救灵魂还等到什么时候？经营不起来努力传福音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是刚才我突然的一个感动，我要跟大家说讲的这几句话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参一个战场，我们参加一场战争，我们一定会坐下来思量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一个王跟另外一个王打仗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坐下来商量该不该打。那么假若决定打这场战，他有很多的预备，预备先锋队，预备后援队，预备医疗队，预备供给队，预备各样的需要，为了完成这一场的战役，希望这个战役打赢。假若这个战役 有很多的精英，有很多的新风，却没有后方的帮助者、救援者、扶持者，后方的那些援助，你再大的精英，再有能力的勇士，他们也都不能继续的征战下去。各位，你知道你现在扮，你现在是扮演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？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角色，就是在后方用祷告、用期待来拖住那些向前走的人，走得更远，走得更有信心，走得更精进。这是我们现在所参与的施工，这就是一个团队的服事。想完成这个使命吗？想迎接幕后的收割吗？那就是你我他，让我们紧紧的在一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付出你一点点的力量。我知道今年上帝应许我会是个丰收的年，甚至神给我们开门开到一个程度，这个国家卫生部部长他发现有个人被鬼附了，问我们能不能接待，能不能把他带到我们家来为他祷告。我发现神啊，你真的让我不可思议的，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经营中。然后今年我也受到很多的攻击，我今天不跟大家讲这个怎样看到上帝的作为和收割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在战场上受到的一个攻击。那么今年我特别想回国，我特别想回家，因为我出来十几年了，我真的很想有退休的机会，可是我又回不去。这个回不去有多方面的原因，因为事情放不下，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说你想走就走，而且人出不来，没人接手，所以就困在这个环境中，让我感到很是辛苦。上个月4月19号，我突然身体不舒服，一经检测发现我也得了新冠，我也被确诊。我被确诊后，当时有很多的一个挑战和思想。我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在国内就哭，因为他们很担心。他说怎么办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那么为什么我会被确诊呢？是这样，因为这样的，我们这里有个姐妹，她得了新冠，可是她因为她一个人在这里，所以没有人照顾，没有人帮忙，而且没有办法去医院。那么师母他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开车过去接他，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、去检测。尽管师母做了很好的防护，因为不让病毒的受到攻击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他孩子毕竟还需要帮助他，还需要帮助这样的人。可以说，平均每个月他去医院至少超过10天。因为有几十个人在这里，我们照顾他，来帮助他，所以不明这个不舒服，那个不舒服，每一次去医院都带着很大的风险。那么这次带着这个姐妹去了医院，去了医院回来后，医生告诉说这个人确诊了。那么师母赶快回家消了毒，把做了一些防护和这个消毒。那么当时我也正好在家里，我准备出去，我不知道他外面回来，我就开着他的车出去了。因为这个车那个姐妹坐过，我就坐上去开着这个车出去，发现几天后我出现症状。后来经过再三的排查，发现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原因近距离的接触，所以就这样我就得到了这个新冠，被确诊了。当时我很平安，我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知道使命没完成是死不了的，这是主亲口跟我说的话，我知道我肯定是平安无事的度过这个事情。很多的知道，很多的圣经的话给我们鼓励，但是我们会软弱。为什么会软弱？因为你会听到不同人的声音，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声音。有人说这个很严重，你要去医院。当在我们这里，我没有住过院， 因为在我们这里发现被确诊后，他就打个电话跟我说，哎，乖乖待在家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其实嘛，结束了，也没有给你药，也没有给你治疗，也没有禁足你，也不没有把你隔离起来，随便你。因为在这里现在二十个人中有一个确诊，所以大家已经放弃了说没那么谨慎了，对这个感到无所谓了。尽管死亡率还有1.06%，但是呢，大家已经不再关心这一块了。所以就在家里，我就躺在家里，在那里等候。那么也在那里仰望上帝能够给我医。然后在这个确诊的期间，我真的很感受到神的爱。那么讲到一个消极的一面，我有软弱的时候。我软弱的时候，当时听到很多的声音，包括法国的，包括中国的，包括阿联酋的，很多服侍过的那些知己打电话问候关心，而且呢，他们就再三的逼我一定要去住院。我说这里根本轮不到住院，也根本没有机会住院，乖乖待在家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他们再三的提醒，可是本来心里很平安的，因着不同的消息，甚至包括不同的医生的警告，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安。哎，我记得主开始安慰我，在4月22号，路加福音23章23节，我就读到这里。他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，为什么呢？这里记载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们喊叫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最终导致一个结果什么？他们的声音得胜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安静下来，你一定要知道声来自神还是来自撒旦，你不要让外界的声音影响你里面的平安，你一定要安静下来，一定不要因着外界的东西影响你里面的喜乐，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因为你里面的平安才会带来外面的平安，你里面不平安，你外面既过平安，可是因着里面的不平安而会影响到外在消息各方面的因素。所以有的时候撒旦就是如此，就是在那里呐喊呐喊，尽管很多人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劝你去医院。我不是说不要去医院，我意思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安，那个平安不是从人来的，因为人不能把这个平安带给你，唯有神他能够把平安带给你。所以当伊丽莎看到那个妇人，那个妇人她的孩子尽管死掉了，可是居然去问他平安吗？他的回复是什么？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里面的平安比外界的更重要。所以各位需要那个平安，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在这个确诊的过程中，主给我感受到很多的被爱，很多的被关心。同时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一个人在工厂上，在服侍上，他们要的并不是很多，他们要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候。我举个例子，在旷野中，在沙漠中，其实那些在沙漠中行走的人并不需要你很伟大的举动，给他水啊，给他食物啊，不是的，只要他看到你的影子，在沙漠中的人都是一种鼓励，都是一种动力。只要听到一个你的招呼，嗨，你好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还有人在，他就成为一种力量。所以在工程上的人，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关心，你的问候，简单的一个问候，会带给他们无比的一个安慰。所以我挑战大家，因为主让我经历了这个，所以我感受到最需要的是哪一块。我要鼓励在后方这个做资源的，后方默默的带导的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简单的发个信息问候一下，其实无形中给他很多的感染。当时我感受到弟兄姐妹对我的爱的时候，我就写了一段话。我那段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感激赞美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爱我？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我爱上帝。当我们选择爱上帝的时候，爱上帝的人就会爱你。 所以你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。当你的心对照上帝，当你一直爱上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人爱你，因为他们啊，为什么他们爱你？是因为为基督的缘故。假若我们没不是为主的缘故，不是因为爱主，谁愿意关心你？谁愿意认同你？谁愿意关怀你？没有，没有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没有人关心你，就是因为你爱上帝，所以你得到那些人的爱。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主啊，我要更多的爱你。主啊，我要更多的爱你。这是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，当我们受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回馈不是回馈这个人，你不是报答这个人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爱基督，所以我们要报答的是什么？报答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更多的爱神，我们要为神做更多的事，希望我们愿意更多的跟随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。教会也一样，机构也一样，同工也一样，你爱一个人，不要指望他来报答你，那个是错误的思想，乃是希望他因着你的爱去更多的爱我们的上帝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正如我说，为什么确诊，就是因为有个姐妹得到了这个症状，没办法，我们选择怎么爱她。当我们爱她，带她去医院去做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们尽管我们被感染了，尽管我们确诊了，可是他的爱被激励，他对主的感恩被激励，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感谢你，乃是把更多更多的爱给上帝。我们做一切都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前天有三个人在经历大测，有两个人平安回国，一个人请测阳性回不去，因为经历里这个确诊的人很多。那两个人回不去，后来我就开始联系大使馆，想办法透过个人的关系让他们平安的回去。回去后他发信息过来，他说真的谢谢你，后来我们回不去。但我们告诉他，不是别的，我是为基督的缘故，不是我爱你，不是我愿意爱你，我不愿意爱任何人，因为我没有精力，没有时间，我为什么抵御你呢？正常的角度来讲，我没有必要为你的灵魂，为你的生活，为你的家庭，为你的身体来付出我自己，影响我自己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爱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叫我这么做，所以我无奈这么去做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。各位，不是我们能多么伟大，乃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发挥一个功用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在这个当时确诊之后，大概一个多礼拜吧，这个发烧上来下去，上来下去，达到最高达到 39.8。感谢主，现在烧退了，各方面都平安了，我反而感受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上帝让我得到新冠？以前我活在新冠的阴影中，我不敢接触人，我不敢出去，我不敢传福音，我不敢去探访，我有很多的不敢和惧怕。当我得了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胜过了他，我不再怕新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被确诊过了，所以我出去就不害怕了。不要活在死的这个恐惧中，不要活在这个疫情。各位，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有回应吗？
听到，听到。
OK， 因为有个电话进来，所以我怕打断了。不要活在这个恐惧中。上帝让我们胜过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还是胜过这个死亡，胜过这个疫情，胜过这个病毒。但是我并不是鼓励说我们没有知识，没有见识去乱来，我无缘无故的接触人，不是的。我们需要谨慎，我们要小心。但是我之所以得这个，我反而非常的感恩。我发现我现在不怕了，我可以做更多的事工，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我可以理解更多的人，所以我可以安慰更多的人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3、第4节所分享的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受 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的安慰。我们多得的安慰，因为我们经历了上帝给我们的，这是一个经历，你知道吗？经历了，你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，突然主给我一个感动，多走一里路。做什么叫做多走一里路？别人没有经过经历过的事，你去经历；别人没受的苦，你去受苦；别人没有不知道清风的感觉，不知道那种孤独无助挑战，可是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当你多走一里路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可以更多的理解这个事情，更多的看清这个事情，可以成为后来者的帮助。你愿意多走一里路吗，弟兄姐妹？你假如有个愿意多走一里的路，那就是为主多受苦，为主多付出，为主去经历更多的事，你这样的生命才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。这是我在这个月经历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得了新冠，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尽管现在还是阳性，现在我还是阳性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主必保守我，没事，会过去的。我确诊后第一个礼拜我不能分享，第二个礼拜开始，第二个礼拜，第三个礼拜，一直下来我一直在服侍，一直送这个room 给弟兄姐妹跟不同的教会来。但是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越来越兴奋起来。这是一个经历。第二个经历，前段时间经历的母亲节，大家都知道5月9号是母亲节。我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就鼓励各位那些在外的人，其实你需要更多的理解他，不要一直活在你的那个生活中，你要真的是个团队，你的队员在外面征战，外面的那个孤独感你知不知道，挑战感你知不知道，他需要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。所以5月9号是母亲节，但是我在外，因为这十来年我都在外面嘛，所以我很少到关心母亲，跟他们在一起的事情很少。所以母亲节我就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发母亲的照片，我也拿起我的手机翻我的妈妈照片，我一翻，我发现我的整个手机里却没有我妈妈的照片，我整个手机里竟没有我妈妈的照片。我当时我里面心里很是难受，我很不舒服，我说我的手机里却没有我妈妈一张照片。我感到我自己非常的不孝，我感到自己非常的愧疚，这些年一直在外面却忽略他们的感受。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主耶稣来安慰我。很多人看耶稣也是个不孝子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母亲找他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跟人分享，根本没有时间陪伴他照顾他，尽管他是个孝子，30岁之后很少的时间陪伴家人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母亲为耶稣的缘故受到很多的攻击，很多的毁谤，冷言冷语的这个嗤笑，可是母亲忍受的。那你想象过耶稣的心里是怎么感受的呢？耶稣的心里肯定很难受，但是他又没办法，一个是天父的心意，一个是父母亲的照顾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把两个完全的平衡起来，他已经尽所有的力量去服侍自己的母亲，帮助自己的母亲，可是他还是选择天父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什么对家最大的报答，怎样是对父母最大的报答，不是你给他吃给他穿带他出去玩，乃当你遵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因着天父的旨意而带给家庭的祝福和恩典。但是我想到这里，我真的在流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感到我很不孝敬，我没有带我的父母亲出去玩过，我没有陪伴他过，所以我里面很多的自责，很多的不舒服。我说主啊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是为了你吗？我为什么跑到这里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手机里一张母亲的照片都没有。 我想到了我们的主，他很爱他的父母，很是孝敬的一个孩子，甚至在十字架上，他把母亲托付给约翰。为什么托付给约翰？彼得比较粗心，约翰是个很细心的人，很细心，很有爱心的。他再三的托付给门徒，他说：“看，这是你的母亲，母亲看你的孩子。”然而，小到我们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一个服侍的人在外面，他不孝敬吗？他不想亲人之乐吗？我记得有首歌说：“不是没有家，不是不想家，只是很多人漂流在心外。”我们都有家，我们都想家，可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福音，所以他们选择离家。很多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那你能不能成为约翰？耶稣因着福音的缘故成就了天父的旨意，有些没有办法到他的地方，你可以成为约翰，你可以帮助耶稣去做那他想要做的事情。不要一直停留在说我们在祷告，我们在关心，你实际的行动在哪里？你的工人假如在外面，假如你真的打发人出来，光顾这一块是极为重要的。简单的一个问候，简单的一个关怀。但是我妈妈我没有办法跟她联系。后来我有个朋友知道是母亲节，他跑到我岳母那儿买了一束花送给他，哎呀，我感动得不得了。尽管是一束花，可是对我来讲是何等大的一种安慰，何等大的一种鼓励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真的事工和家庭会产生一些冲突，使命跟孝敬会产生一些影响。为什么有人说基督徒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一点道人后不爱家了，不照顾家了，不孝敬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忙于事工，跑在外面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不是不想，乃是他里面的内心的那个挣扎，内心的矛盾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能做的，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吗？既然是一家人，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关怀的工作，做一些帮助的工作，好让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、我们的同工在行命征战的时候真的是后顾无忧的。哪怕即使为主殉道了，哪怕我这次真的得了新冠实验室离开世界了，我没关系啊，我知道我的父母有人照顾。弟兄姐妹，你理解这种心境吗？一个人在战场上工作，到了最后甚至把生命都摆下来，他仍然是有个牵挂，说我的爸妈怎么办？岂不是如今教会的一个羞愧羞耻吗？像我们主耶稣一样，他完成了天父的旨意，他成就了，做成了救赎，可是他心里却放不下他的妈妈。我今天讲这一场道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月，其实这个月的这个经历，因为我感觉主给我很多的经历，就说多走一里路嘛，那没办法去走这里路嘛。我想所有的机构和教会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，一定要了解在外工人的一个心，好了，你出去的工人都是进进康康的，不要进到一个极端中。因为有的工人就是因为缺乏关怀照顾，后来进入一种抱怨，进入一种总是感觉教会对不起他，而说爱主服侍主，到最后产生这种心态。为什么？是的，他需要调整，他需要悔改，他需要改变，但是教会机构也有这个责任，也有这个责任。你只知道打发，你知道我要生下去不养有什么用，你生的再多也是没用的， 你打发打发，你打发去苏联再说，可是在质量上，在心理上没有根据上去，这些宣教士到了最后，他们闭智了，他们发现不再是原心起初的那个心了。你认为你服事的价值的意义在哪里？请容许我大胆的跟大家这么说话，因为我是个很直接的人，当我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要说出来。我希望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团队，一起来服事上帝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，但是我给大家下去最后的一个挑战。挑战一就是鼓励大家关心你身边的人，把冷漠变成爱。挑战二，疫情这么严重，不要再袖手旁观了，不要在那里只是说哦哪里严重哪里严重，付出你真正的行动。不要一直停留说我在祷告，我为他们祷告了，我已经祷告了，不要停留在祷告上，要付出行动传福音。祷告固然重要，你祷告你要讲给他们啊，你要告诉他们福音啊，他们才知道啊，难道你都要上去亲口说话吗？祷告的使者重要，福音的使者也是重要。这个时候不传福音要等什么时候？这么多的灵魂进入死亡，有多少个已经得救？这是你和我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。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透过我的这一份的经历，能够祝福到大家，提醒到大家，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，为神做更多的事。感谢主，把这些的事情交给我们的主持的弟兄。